杉矶的这种二奶村、私生子村、澳大利亚的二奶村、私生子村、新西兰的二奶村信息，这个私生子村，掩盖了一次次的国内本应该被揭发的重大的欺民案件、犯罪集团的案件，就是因为你们捣乱啊，打着公知的名义在这块搞欺骗，影响了人们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影响了人们合在一起的力量，这个来共同的对付这些盗国贼。就是因为你们一次次的掩护成功，才让这些盗国贼们在海外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他们的私生子女都长大了，都控制了万亿资产了。民主的这个追求和自由和法治的追求在海外遭受打击，这些人是罪魁祸首，就是穿着公知民主自由的这些人们。博讯我都不想再提了，博讯是一定会被美国政府抓起来的，咱走着瞧，我提他我都累得慌。就这样还有人围着他转，围着他转的人你们会知道什么下场吗？他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这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官员一致的认可。未来在博讯的案件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他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你这几个坏人啊，伤害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坏人，你是为谁工作的？那当然大家知道，你是为政府工作的。你可以为政府工作，你是为政府的盗国贼们工作的。那么现在呢，大家都很关注海外对这个爆料事情的这个关注。有人说这个刘晓波现在事情出来，会这个是一个转移文贵爆料事件的一个办法。我认为如果能转移了文贵的爆料，能被转移了，文贵的爆料将毫无价值。如果是文贵的爆料能被转移，它存在价值吗？不一定价值。我希望大家多关注刘晓波事件，郭文贵的爆料不会被任何所转移，而且不会被任何势力所吓到，更不可能被收买。因为文贵爆料的核心就是两个价值，第一就是料，这个爆料的真实性。我在推特里说了，我们国内的现在政府形成的体制是什么？一切都是假。假最好的达到假是什么呢？就是你动真的，就是真能打假。我开始有计划之时，我当时我就发现最好的三招其中之一招以真打假。所以现在所有我报的料是保持真是假，决定了我的输和赢，决定了我的生和死。我只要是真，我一定会赢，我现在更加的有信心。我只要是假，我会比他们还惨。那么咱们国内现在是假信仰、假忠诚、假爱情啊，假民主、假自由、假高尚、假经济啊，假为民、假为人民服务、假案件、假法官、假正义，靠什么来让他们被打败呢？靠什么打败他们呢？那就是真证据、真材料、真事情、真人。不把你捉奸在床都不算事儿。只要咱是真，坚持我的郭七条，我不反政府，不反习近平，不反人民，难道中国政府不应该保护我吗？全世界各方面的政府看到我的郭七条都是竖大拇手指头。真正的我说，西方的世界没有几个人希望中国乱的。不要拿着西方这一套来吓唬中国人民，骗中国人民。我到现在没见一个官员说 Miles 你把中国搞乱，没有说我的郭七条不反这个国家、不反民族，他们都非常赞成。包括啊，有大概70%-80%的人都是反对我不反习近平的，说你应该反习近平，因为他也是党委书记。我说我不反，因为他不能乱，我相信他。如果你没有证据他腐败，我一定也反，我一定反。如果他不支持我的国际招，我也一定反，因为我这个就是跟着他的精神，根据国家的利益、民族意义来做的。我现在不反意味着他不腐败，因为他支持我的国际招，我是跟着他相向而行的啊。所以说现在对待这些假的，我们就来真的。特别是政法委办了假案、判了假案、搞了假证据， 搞了假正义，那已经是黑字白字了。为啥我说这个易珠宝和范雅我们一定要折腾呢？我给你拿出黑字白字有效的法律文件，大家要准备好，要不你就上街，要不你就别上，上街就别回去，回去就是一条，拿着钱回去，不拿钱别回去。如果没这个勇气，易珠宝范雅我不会再帮你们了，就是要公检法出个真实的啊，公正的对这个我提供的证据一个解释，这钱为什么从这个银行出去，为什么又转头回到这儿来，为什么法官收他的钱，收了钱的法官还能判案的吗？判案还有效吗？全世界的法律都很清楚，法官有回避制，还有法官有个所谓的案件的纠偏制，那就是法官受贿了判案的一律无效。我要拿着你这个法官受贿了，你政法委领导你拿收人家这个钱了，你当然你判案的就是无效的。我们要和平用法律手段争回我们的利益，绝对不能在这个痛苦中被人家给强奸了，还得说爱人的，还得爱他的这种状况中到死亡，不能这样，不宁可轰轰烈烈的死，也不能这种冤枉的孤独的忍气吞声的去死，宁可轰轰烈烈的生，轰烈死，也不能这种寂寞孤独的生。所以呢，这些公司的案子，还有这些这个易珠宝还有范雅的事情，那么再说一下呢，香港啊和国内，我现在情况大家都很关心，大家都很清楚。我和老领导新领导接触以后，这个我太太女儿被放出来，我四个六个被放出来，这好像是这个给了我多大恩赐似的。我向所有的老领导新领导说，你从第一天抓我们全家和我员工任何一个人，你都犯下了巨天的巨大的错误。李勇案件是个最好的例子。我昨天和一位老领导通电话时，我问他，他说你不要管刘晓波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他是得了癌症，癌症晚期，他本来就肝不好，你替他说什么话。我问了他一句话，他不吱声了。我说刘晓波先生得癌症没有提前检查出来，那李友得肝癌我怎么那么早就被提前检查出来了？李友的肝是什么时候得的癌啊？李友既然是跟那个刘晓波先生，我说我据我内部情报所知，刘晓波先生是13个月以前给中央领导的报告说刘晓波的癌症已经到达了严重程度，而且我李友那个时候在一年多以前人家已经是什么保外就医的都已经了，为什么就李友能得到了301医院这个最高医师的几个专家的看护，而且李友犯罪最严重超过了刘晓波先生，而且李友的家人都是陪李友一起住一起吃，而且在里边关了那几个月是跟所有的警察吃一样的饭，在一个小楼里还可以性生活，性能力不行了用手来手硬，除了没有黄燕的小手，李友那小手还在里边拨楞着呢，那警察在外面给站岗啊，给李友啊还会女情人呢、啊、那刘晓波为啥就不能看看他的妻子呢？能不能给刘霞去看看他呢？连打个电话都不行啊，把人家人都抓了。老领导说这个部分是真的啊，部分不是真的，那你告诉我哪不是真的。我那我再问问你，刘晓波先生既然是有了癌症，为啥不能出去治疗？为啥不能给他换肝呢？我说如果你现在你答应给他换肝，我的肝换给他，我说话我在这发誓，如果我的肝能给他备了，我马上换，我切我一部分肝我给他。李友换了3次肝呢，是你301换的，是你常委啊，301给李友换肝，换2-3次，最后又换了年轻肝，枪毙了几个人呢？为什么不能把李友换肝的行动给刘晓波先生呢？海外的朋友们都在那呼吁，包括和平先生哭，你哭啥用啊？你为啥不问问呢？你们昨天只搞了一波警，包括你们那个陈平先生啊，这个陈小平先生，为啥你们不问问李友可以犯那么大的罪，几千亿上万亿骗老百姓？为什么刑事罪者可以提前检查出肝，还要保外就医，而且这是换2-3次肝，301换？ 为什么刘晓辉先生就不能提前诊查出肝病？为啥就不能帮助他换肝？别换三次，换一次就行了。你换一次，他就是活不了，我们也认了。把刘晓辉先生，我们把他给扛回来，我们也感谢你们。这位老领导不说话了，他说这招我没想着。我说不是没想着，你们在你们的内心世界里边，压根刘晓辉就得死。李友这人必须活，因为李友有钱，李友是怎么玩女人，怎么给令计划这个儿子买车，怎么通过河南银基买车，怎么和你们这个常委家勾兑几千亿，怎么给你们送女人送钱，包括我们北大方正也有一些这跟这个易租宝的人合作一起买金融产品也洗了钱，法官不知道吗？法官一看到方正就把这事情马上给拿掉了。方正的保险是怎么参与了易租宝洗钱的呀？大家现在可以查查，能洗掉吗？怎么买成金融产品，现在钱就合法化，还在那搁着呢？为啥不还给人家呀？为什么不查封啊？李友的事情是一个试金石，你们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啊？跟你们有性关系的，给你们送女人的，给你们这些公安部经侦上和北京专案组以江良栋、傅振华、政法委领导有关系的，中纪委有关系的，就要放，还要换肝，枪毙人换肝，不查封资产，当庭释放。像郭文贵这样的没有罪的得照罪，像刘晓波先生这样的必须得肝癌。哪有天理呀？哪有法律呀？所以那天我看到这个杨红明老师说，跟这个郭宝胜先生主持节目，说这个傅振华这个对中国法律的这个重大破坏，杨红明先生真是学法律的，当场说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中国就没法律啊，就不存在什么破坏的问题，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恶法的执行者，这话说的太高了。我对袁宏明先生啊，这个袁宏明袁三条啊，表示万分感激，万分荣幸。我尽可能的去做好，不辜负袁宏明先生的这个期待和信任。同时，我们大家看到最近吴建明先生所谓的“吴二条”，就是不反郭、不挺郭，还有三部曲啊。我对这个呢，我也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吴建明先生，但我不同意。这个袁宏明先生的对我的看法呢是全力以赴支持，全力以赴帮助，这个有大师的级别，有江湖上的义气，这是文贵的本性，同时有奋不顾身的这种这个愿意和我站在一起，我万分荣幸啊，因为他了解我，我了解他，这虽然我们也都不相识，但吴建民先生所说的什么，就是反正我们也没事干啊，我们干的事儿我们就干我们的，你也甭掺和，你郭文贵来一个傻葫芦傻叉，你就往上冲呗，你死活跟我啥关系，反正都没有好处，就是现在在校正前期冲出一傻子来往前冲，那你就冲呗，干嘛拉你呀、啊、是不是？说实话吴建明先生，您的各方面啊我看了，这个我都接受无所谓，但是您记住，郭文贵想干的事情不希望任何人参与，根本不想让任何人参与。过去的28年，我说这民主民运人士，不管你们做过什么事情多么伟大，28年你判来了一个个的民主民运人士被收买被杀，谁又做得了什么呢？这么多伟人，这么多大人物，这么多公知，到处捐款，西装革履，住着洋房，住着开着洋车，到处骗吃骗喝骗女人，骗那些国内来的女学生，比那盗货贼们有些都过之而无不及啊！你看看夏一莲先生竟然能说出来这么样的个理论来，成了全人类上最经典的计划。我相信夏一莲先生一生当跟这个都连在一起啊！不去问王岐山先生，不追究他的这个职责啊，先让他留着，把别人家给抓了，凭啥呀？然后再让他，全世界就没有反弹，就让他的反弹。这种荒唐的所有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对这些网民村民的极为不尊重。我都纳了闷了，为什么还有人上他的推？这真的就是这让人家太看不起了。 每天让人家训斥，说你们这帮蠢蛋还跟着人家，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啊。这样的逻辑是来自于这种精神思想和权力这种无知和傲慢。张立凡先生从一个一生中就靠嘴巴说话的人，一个私生子，竟然提出要什么证据链，你是干什么吃的呀？你是干啥的呀？你有啥资料证据链？你咋不去找他们去？你咋不去找王岐山去啊？你咋不找冠军和刘正杰就离你们家那么近？你咋不问问海航你的钱怎么变成两万倍的，怎么成两万亿的？你给郭文贵要证据链，你有点常识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啊？而且你运动一推民和股民，把一些海外的人都给救了出来。所以呢，我想说这一次呢，文贵的其中之一贡献，让海外的真正的这些所谓的公知、假民主、假民运这些人现了原形。我就是一面照妖镜，我不希望任何人，你们想来指导郭文贵，我也不希望，不指望你们任何人帮助我，我也不干涉你们的生活，我也不干涉你们的追求。你们说我啥，说我好，说我坏，根本不会影响文贵往前做任何事情。我郭文贵从创建企业当中有三个原则，当年第一，跟任何人不合伙，我就办了一次合伙，跟李友叫合股，就犯下了这么大大错。第二个事情，郭文贵跟国有企业从绝不沾乎，跟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企业绝不沾乎，我做到了。第三，不向中国政府买一分地、一寸地，不向中国政府买一毛钱的国有资源。我湖北石家、河北石家庄的六点几的民族证券股份是地方企业，而且我是高价买来的。郭文贵的这个钱当中没有国家的钱，没有国有的企业，不和国有企业打交道，我也从不跟人合伙。我的企业做到了今天，我在海外发展的时候，我有两个基本原则，凡是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企业，我一概不看，我一概不参乎，我只投资基金，我从来不参乎。第二个，凡是跟海外政治政府或者某些带有国家背景的所有的企业，我不参乎，我都做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基金迅速发展。我郭文贵今天敢走这一步，我难道没想到我会被全世界的放大镜、千倍万倍的放大镜看着我吗？我的钱、我的人、我的事儿，希望所有人都看是否有违法犯罪。但是看我的人、观察我的人，你得有这个资格，你得让老百姓和公众和真相和公平所接受。再一个，他跟我爆料没关系，跟我爆料真假没关系，跟我爆料这些盗国贼他们是否盗国了没关系。所以呢，这个吴建民先生的话呢，我很佩服啊，但是我不能看着，我也不希望你呢对文贵呢就是这种这个看着我自由上冲啊，这个建民先生，我不需要这样，我也不在乎你们对我怎么样啊。在个海外，这些几个人物在外面说话的时候，正义在哪儿呢？如果夏业莲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样的攻击、这样的瞪眼撒谎、这样的把村民当成傻瓜侮辱叫蠢蛋，这样的人还在海外能得到支持，没人站出来说句公平的话，那公平和正义又在哪儿呢？包括我说的那些好朋友们啊，赵岩先生、郭宝胜先生、唐国桥先生、杨建立先生、和平先生、陈小平先生啊、张明先生，咋也没人出来跟我说句公道话呢？你们的纵容、你们的放纵，那就是未来盗国贼的一次次成功。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在真的在海外，正义和公平比在国内更难得，这不是言论自由吗？大家为了个人的利益，所有的村民们，你们看一下，村友们说多少工资啊，就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就像我这个胡平先生，这个那个说我的事件， 我理当应该争个公平啊，为我家人呢、啊。但是由于各方的朋友关系到处说情，我一再的，我真是，我想问所有的海外的这些精英们，为了你的朋友，你就不要了公平和正义吗？如果是胡平先生当时说我那个话，他说给你们呢，你能接受得了吗？张立凡先生和这个夏业良先生说那话，说给你家人，说给你，你能接受得了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我们华人给全世界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自私。为什么不能求个真相？你们这样对待文贵，就没人替文贵说话，或者没人敢大胆说话。为了朋友关系就不要了正义，就不要了公平。我郭文贵绝对不是，我不管是谁的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说的是假话，你伤害了无辜的人，你出卖了良心和公义，我一定会站在公义和良心那一边。你可以问问我们所有我的员工，我的家人，我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我的企业三年来公司员工就一个是自动离职，剩下全部都留下来，被专案组打骂侮辱羞辱，全家威胁，就是不离开。这已经证明了我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他的一个真正的他的情感和他的价值核心性。就是因为我郭文贵讲正义讲公平讲良心，情理并重，在海外我真的是感到这方面太难了，竟然有这么多人对正义公平是漠视之至死，视若罔闻呐！文贵感到伤心。这里不管是朋友还是你们多么的跟他多深的关系，都不能跟正义和良心做交换。那么说到这的时候，我想再说的啊，这个中国现在太多来俊臣赵高啊，太多了，这个太多的中国的坏蛋了啊，中国缺范蜜，缺文种，缺范子虚，伍子胥。中国现在到了个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中国现在到了一个一定要记住，盗国贼已经控制了国家，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不能让盗国贼再成为卖国贼。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对政法委进行全面的爆料，因为大家要意识到十九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这个十九大。我希望在这听到的看到的所有的推友们认真思考，十九大绝对是决定民族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会议。为什么呢？它决定了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决定了中国的这个金融是否能崩塌，决定了中国老百姓未来将在什么人的领导之下，是盗国贼吗？还是中国走向了极端呢？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呢？就是体制的路，中国政治体制的路和经济是否崩塌，崩塌大家全完。因为盗国贼继续掌国，他不仅仅要盗国，他要变成卖国贼，因为他不可能一辈子当这个中央领导常委，他要把盗来的钱合法化，他就必须卖国，伙同马来西亚，伙同这个非欧北欧国家强权国家独裁国家成为他的共同体，绑架在一起，共同互相卖国，互相洗钱。文贵这句话是深思熟虑说出来的，大家要防范的，十九大决定了走什么样政治路，要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么让我们逐渐走向民主自由法治，这是两条。还有一条，你们的钱你们的子女有没有未来？如果让这盗国贼们掌了国，一定没未来，你的钱就是纸，因为不是美元。这些盗国贼要变成卖国贼以后，通过未来的五年把钱洗到海外，它变成了美元、欧元、英镑，甚至是欧洲的北欧的其他国家的钱，你们将永远没有未来，儿女也没有未来，你也没有未来，更谈不上健康，因为医院都会垮。 所以未来这五年十九大极为关键，不能再变成上海来的某个领导管了，怎么当了总理，然后当了中纪委书记，再管了政法委，那我们中国将万劫不复。我不相信习主席他意识到这一点，他身在局中，很多人给他设了局，我深有体感。接下来十九大以前，我会放出很多资料，很多录音，很多录像，我要让习主席看到这些人是怎么样计划十九大。如果十九大让这些人控制了中国家的总理和国家的经济和党内的纪律，就变成了一个盗国贼的保护伞和洗钱工具和利益集团的保护中保护新政府，那就是牺牲了十四亿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十四亿人民跟那四五个或七八个的盗国贼比，他们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十四亿人要闭嘴，你就会为这一小撮人来决定你们的未来和命运。你们的命运绝对不是什么海外的什么积极人士，也不是什么盗国贼和官贵的给你们的，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狗臭屁。这关键是十四亿人民，你们的行动，你们要看清楚。如果你们在十九大时候还是闭嘴，让别人代表你们去决定你们的命运，让别人去决定下一个总理、常委的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就是人家管住你的钱袋子，管住你的枪把子、刀把子，那你将任人宰割。任何一个有师生子女的人都不能该进常委，任何一个有这个瑕疵被控告的贪污腐败的都不能当政法委书记，任何一个跟现在政法委书记有关系的人不能当政法委书记，任何一个和中纪委书记有关系的人不能当中纪委书记，他必须是中央领导真正的选出来，和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和现在的政法委书记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有任何老百姓控告他。如果未来的总理他有私生子女，他有海外资产，绝对不能成为中国总理，因为这些人他就一定变成盗国贼。哪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选举的时候要选你上一届领导人指派的人呢？这本来就是叫做利益的延续嘛，哪是国家稳定？如果中国老百姓不把十九大常委所有的这几个原则搞清楚，中国老百姓的未来五年一定像炼狱一般。我们必须呼吁，绝对不能让总理、这个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成为某个领导家族集团指定的人物。公检法就是抓这些律师、抓这些老百姓、抓这些积极人士了，他必须是一个公益的人物，而且家庭一定不能有人拿海外护照。纪委书记是拿着党的九千万党员在强奸九千万的党员，你让九千万党员不准吃不准喝啊！你们家里面拿着美国护照，然后你们老婆孩子在外面享受这个鸡巴鸡飞机，然后呢你让这个全部党员都听你的，这简直天下岂有此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党员都要记住，你们管你们纪律的任何一个人不能跟现在的纪委有关系，绝不能现在从纪委里选出来，他们已经是黑到家的乌鸦了。接下来五年他们会疯狂的敛财，疯狂的铲掉所有的敌对对手，然后再培养他的下一代领导人，你们将永无这个名，永无这个擎天之日。政法委里面搞得团团伙伙，团团伙伙，习总书记王先生不说了吗？反对团团伙伙吗？那就不要在政法委和中纪委这里搞团团伙伙，不搞团团伙伙就不能再来自一个省、来自一个利益集团和上一级的指定，这是根本的，可以吗？
又回来了，刚才被骇客给干掉了啊，被骇客给干掉了。现在骇客的招数越来越多，骇客也越来越害怕。实际上这是好事儿，包括这个海外有些人啊，这个反国人对国也是个帮助，反国也是一个宣传嘛。反国未来会证明郭文贵的更加的正确和真实，爆料的真实性和他的价值。 不仅仅向这些支持郭的人，这个会带来对文贵的一个帮助，反郭的也会帮助。这骇客呢，虽然让我们不舒服，但是你们要记住，我今天可以负责任的说，最起码有六个国家已经全面的开始调查关于郭文贵的 Twitter 还有 YouTube 被黑掉这一系列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回应推友们所说让我去这个认证，我们早就提供认证了，人家公司明确告诉我们，因为昨天已经被允许让我讲出真相，就是说现在已经被多个国家立案，人家在利用文贵的 Twitter 和 YouTube 在钓鱼，就让我要配合这个钓鱼，咱大家都有点耐心要配合一下。包括我也在试咱们的各种破网的技术，破这网的技术的目的，那也就是说希望未来这个能和有关部门呢，能把中国的骇客们，能把中国的这些非法的这些骇客们啊，能给查出来，钓鱼钓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要找出结果的时候了啊，这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我们可以肯定的，我可以肯定大家承诺，中国的网络一定是不会长的啊，只是哪种方式把它破掉，在技术上一定会把它给拿掉的，一定会拿掉。但是是不是一直被破掉，那可能这个需要技术方面啊，需要升级，有时可能又恢复了，但有时候这那个长城啊，那个墙啊，你就看着像电影里面 3D 一样刷出来了，一会儿被干掉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我过去这一周呢开了很多政治的会议啊，飞来飞去，因为为了安全问题，我三架飞机，有时去加拿大，有时回到黄石公园，我的家人在黄石公园，那么有时呢我就回到加拿大，有一天飞两次，在飞机上开会，在加拿大开会。然后在开会当中呢，我们还试了各种技术，和多国的官员进行了沟通。这个中国政府呢从未停止对郭文贵的攻击啊，这边老领导新领导跟我沟通，那边就对我下黑手。比如说我们其中的这个基金啊，有买了这个海通过去股票的，现在我已经撤出了。这个海买了海通的股票是17.3块啊，17.3块当时，现在已经跌到12块多了。后来我把这股票，大家知道我赔了30亿美元啊，由于 UBS 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搞黑我，这盗过的人叫我赔了30亿美元。但是呢，就纠结这样，我的基金当时有部分融资是在海通国际香港。头两天一夜之间通知马上还掉融资的款，跟我没关系。最后人家基金，人家账上有钱，那太小的钱了，马上还，大概几亿美元。然后另外一个新加坡的基金，然后就找我说，这个郭先生希望你能退出你这个基金。我太开心了，马上退出。我说我要提前退出吧，这个大家知道有封闭式基金，你要求退出你是要放弃很多条件的，包括已经可能获得的利益，你是不能赎回的。那么提前让我赎回，我开心啊，马上赎回，因为我这资金投资的价值的名义，家族信托，马上家族信托开会同意退出。他们以为让我退出这个基金16亿美元的投资，那这个就是威胁到我，他以为那钱的怎么着，马上退出。我们还拿了6亿多美元的这个回报，多好啊，我们家族是高兴的不得了，我们不看好新加坡这个未来5到6年的这个领域呢。那么另外一个，我那个基金退出海那个海通，我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海通的原 CEO 这个王开国董事长啊，作为一个朋友叫我进去，我投了他30亿美元啊。我未来我会在这个 UBS 官司当中详细讲述这一段，我如何在金融危机郭文贵被接走30亿美元的，这个跟我信任这位老大哥，尊重他，这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信任和朋友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付出了血的代价，巨大的金钱的代价。到今天我认为他还是好老大哥，但是他把文贵给坑苦了，把我的基金给坑苦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商人呢，这个愿意在这个夜总会里当小姐，但是呢很愿意坑自己的同伴啊，不愿意去挑战这个老包子，不愿意挑战这个不付钱的嫖客官员，但愿意对付自己的姐妹们，那就把我给坑了。就是商人坑商人，商人对付官员没本事，但对付自己的同事们很有本事，坑了我那么多钱 那么未来的 UBS 这个官司当中我们会打下去，这个 UBS 也帮助这个海航呢也洗了很多钱啊，未来它也是重，这是一个绝对是重创的银行，会出现巨大的灾难。那么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他们对我这种各种招数吧很多，包括我们在大连的案子啊，还有这个河南的案子啊，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啊，头两天这个开封的案子开了，准备开庭了，然后说你们拿通知，接个电话又不让拿通知了，就是绑架耍流氓。哎，对，这个整个耍流氓，就是他们的心态，绑架你，恐吓你，威胁你啊，拿着家人员工资产。说实在话，现在什么事儿你也不会绑架了郭富贵，我不会受你任何影响啊。这个新领导原来啊给我做的承诺到现在几乎没有一样兑现的啊。我为啥有个六幺六报案呢？就是因为你新领导说好的啊，你答应了的事情，最后在大连判案子，把我的女号又判2年零3个月。为什么这样？我恼火，我出这个六幺六呢？因为你没有兑现的。我就跟你们专案组说了个实话，我说你们的案子不要在这块滑稽了。什么叫公开审理啊？什么叫依法审理啊？我现在还不方便讲这些故事，我也把那真正的这些背后讲出来，你这些法官们、检察官们，你们都应该下地狱啊！瞪着眼是造假说瞎话呀，造假证据，这个明知是假证据你还使用，这是犯罪呀、啊！这跟刑讯逼供是一样的，比刑讯逼供还夸张啊！很简单，那个李涛还有你们控告天台队事实相符吗？我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个合同是假的？我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刻了假红章？和你说的是事实吗？完全不是事实。那假发票跟我郭贵半毛钱的关系吗？没关系。你为什么要认证呢？我郭贵那个查着我那入境记录，那个时候我在哪呢？我干什么呢？还有我说了，郭文贵的护照和我自己的跟这个实际控制人关系存在吗？都不存在。你完全刑讯逼供，非法羁押，长期羁押，秘密羁押，让家人找不着，然后让他们拿出来口供，进所谓对我们进行宣判。你现在玩这个，就这样情况下，我们和李友对比，我们是跟李友相比，李友是犯下滔天大罪，枪毙100次都没问题，你让他当庭释放，全部回家。他那些这二奶团、情人团都回家。他和这个人民银行的范玉飞行长怎么勾搭的？范玉飞行长在北京的小情叫陈华，那陈华就是跟那个多个男人睡觉上床，那跟陈范玉飞行长多好的关系？范玉飞不就是上海银行的行长吗？不就是王岐山书记？还有你这个江家，你答应了他让他当人民行长吗？他和李友一起睡了陈华，然后设计假合同，看看我们的贷款合同什么时候贷的？是我拿到了换了方正股票以后，你们才把我的这个合同抵押给上海银行。你们共同串谋抢夺郭文贵在政权控制的这个资产，你们是要杀人灭口啊！结果范玉飞行长多大的本事？3个月以前设计的范玉飞行长的，和人民银行蔡泽生副行长的，蔡泽生副行长的，还有这个中纪委的这个组织部长的，包括周亮的，王岐山书记周亮的，啊，涉及到你这个上海的市委书记市长的，涉及到你们上海金融院办公室的，这些卷宗全部删除，全部拿掉，然后让李友回去做装腔作势一下，然后他们坐着私人飞机就离开了。你们哪有这样办案的？然后把我李涛再度押3个月，不就是绑架吗？郭文贵有良心有人性，为了员工想，我不要这些员工了，你又能把我怎么着？现在我家里在家的人，你能把他弄死吗？他们要当了烈士，那么我觉得他们这一生还真值了。为了国家的法治、民主和自由，如果当了烈士，他们也不白活。所以我告诉过你，我不会再跟你们谈任何所谓员工释放的问题。你爱放不放，你爱判不判，你判的越狠，你放的越晚，你更加增加我对你们的斗志，你更加叫我看清了你的丑恶的嘴脸。你们这些小猫，你骗这些老百姓，把这些老百姓当猪狗养，把我们到这里边当猪狗养，从身到下满身心里充满着权力的傲慢，把我们当草根，我们是穷人，没有利益集团， 啊，不是上海邦德利集团，上海邦，你以为你还能控制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咱走着看。啊，范继飞行长，你就可以这么做。涉及你上海银行有这么，上海实业公司你这么做，然后你就下一步还想啊，你想想朱镕基总理在控制中国多少年金融了？啊，你王岐山说你控制中国多少年金融了？你接了韩控制金融啊，然后中党的刀把子，中纪委书记，这个对待人民的像这个刀把子政法委，然后呢拿出枪把子军队，这老百姓还有的活吗？最近给我联络最多的是一些在服役的军人跟我联系，我非常感动，很多在服役的军人给我的联系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年轻，懂得用现代电子产品，他们给我发来了大量的信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觉醒了，不要再用你那六七十岁的老脑袋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十几亿的中国人，最起码我们现在有六亿啊，六亿年轻人啊，他们的未来你不要再愚弄我们了，不可能的。我说过这句话，郭威等你五年十年不等死你们，我也得给中国迎来法律民主和自由，我不相信十四亿的民永远被你们愚弄，还想控制中国的中纪委的刀把子，党员的刀把子，控制九千万党员，让九千万党员吃也不行喝也不行，管天管地，管人家的拉屎放屁，还管人家生殖器啊！你这样，然后你们家里边不是说你满山放火了，你是满世界放火，你天天把人民点天灯，把党员点天灯，如果九千万党员还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是他们的悲哀，十四亿人民如果还继续任你们摆布，那是他们的悲哀，我不相信。我从这些天的老退伍老兵给我发来的各种信息和在役军人发来的信息，还有易珠宝的泛亚，我从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我绝对的自信，这将是你们的灾难，还玩弄我？你不就是控制我什么北大方正股票吗？你不就是在控制那点资产吗？你又能怎么着？你把我全家人都抓起来，你把我员工不放羁押，长期羁押，弄死他们，都变成刘晓光末期肝癌，变成雷洋，你又能怎么着？五年后你们还在说了算吗？十年后你们还在说了算吗？你们说可以把我杀了，来吧，我就希望你们来把我杀了，对我动手，扔板砖毒死我，药死我，用法律缠住你试试。你们的每次行动，从我弟弟都是愚蠢至极的行动，你们的 VOA 断波事件，发所谓的红通啊，一次次对我进行了暗杀，到美国政府实行三手，一面谈一面抓一面搞遣返，你能实现吗？未来你看看，在很快的你们会看到郭威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我让你们，让中央领导，我希望习主席能看到你所有派来的人他们是怎么骗你的，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看看他到底了解郭文贵吗？就像过去三年的专案组查所有郭文贵都十块钱起步，你查到我的钱了吗？为什么没有查到呢？他一次次给中央里边承诺，为啥没兑现呢？私心太重，都想利用郭文贵和这种事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这种权力的傲慢，以为这个草根郭文贵就是个猪，就是个愚蠢的猪，笨蛋，爱冲动，爱激动，鲁莽，没什么了不起的，骗子啊，全是假话。现在请中央领导问问，过去文贵给你们哪句话是假的？郭文贵就是这么是猪吗？就这么愚蠢吗？就这么笨吗？真的是怕死吗？怕死能走到今天吗？把我老婆孩子放出来，你本来就该放出来，你不放出来我也会走这条路，一分钟都不会耽误。现在还拿着我的员工我的资产说威胁我，我准备了28年的话不是胡说八道，你可以看着，不给郭文贵一个公平的说法，不给我死去的巴黎一个说法，不给我这些失去员工的员工，失去自由的员工还有侮辱，还有我的家人受到了凌辱和我资产受到了损失，咱没完啊！你们以为有这招那招就把我弄死了，你弄死我，我就真把我成了烈士了，我成了民族英雄了。 我希望到那时候我的死能换取中国是自己的苏醒。我希望刘晓波的这个卧薪尝胆能让这些海外民主民运人士不要再这样用嘴巴了。这个是嘴巴救不了国，也给不了民主自由，空谈误国，空谈误民主，空谈还害国害民主，不要在这讲了。想想吧，每个都有的问这些为国家为民主自由法治追求的人，这些人做过什么，他能做什么，做了什么他又能怎么着。民主骗子，自由骗子，中国的法律骗子，中国的盗国贼，中华人民，中国民族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个的巨大的具体的威胁，大家还沉默，那可能吗？所以盗国贼们，我郭文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们变成十九大成功后变成卖国贼。我也希望海那边所有的人士，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是目标咱们一致，其他事情都可以我们放下不去谈，一定在十九大阻止盗国贼变成卖国贼，然后把十四亿人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置于最危险之中。一旦他们成功，我们将彻彻底底的没有未来。我们要和世界上所有的有识之士，和世界上各国政府，有法律文明的政府，来改变在悬在我们头顶上的即将到来的巨大威胁，已经被设计好的下一个十九大的中央常委领导人名单。大家关注的事情就要关注谁当中纪委书记，谁当公安，谁当政法委书记，谁当总理，他决定了我们这中国，这是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就是我今天说的，不要把这盗国贼变成卖国贼。我今天没有谈孟建柱书记，没有谈孙立军，没有谈温德华，咱接下来咱们这一个月咱们看郭文贵要公布的事情。我今天向所有的退休保证，你们会看到你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包括易思宝范雅为什么会到今天，甚至刘晓波事件背后的领导的运作，包括海外这些情报机构，你们会无法想象。因为现在文贵说的每句话都要受到当地的各方政府的检验，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在适当的时机就会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包括我将报的料在616说过，未来有两个啊政治局常委的人会爆料，不是一定是现任的啊，也可能前任的。那个钱财那是多么的巨大。大家我再澄清一下，这个所有的海航的资产的控制，通过长城资产公司、中建投资产、不良资产公司，这个像这个振荣，那都是中国最大的这个中东的石油公司之一，像通过这个投资银行，他们控制的资产是20万亿，不是拥有，这个要搞清楚，控制和拥有是两回事儿。就像一个像民生银行，他说得有8万亿资产，8万亿资产是包含了所有的存款，他实际上他拥有的净资产就是几千亿人民币，啊，几千亿也好，几百亿也好，几万亿这都不重要了，那都是数字，几个亿也可以杀人头了，那是盗国的钱，那是非法的钱。就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法律，超过100万就是数额巨大了，就可以用法律第二条，数额巨大，他们的行为一定是恶劣，一定已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这点毋容置疑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目标非常之清楚，接下来随时大家等通知，可能在宁静第四期，也可能我是直接直播，也可能和其他一个西方电视台进行合作，搞第四集文贵爆料，第四集宁静第四期，或者叫文贵爆料，专门讲政法委。我要出示银行转账证据和某些人私生子之间怎么通过 BVI 和持有公司，包括绿地房地产集团和碧桂园房地产集团这些背后老板的关系，如何利用海外情报这个系统，国家的情报系统，来替自己的这个公司和私生子们干掉对手，掩藏证据，洗黑钱， 你们把这事情研究清楚了，希望队友看到我的东西，就像最近发生最好的，所有我推出消息就有队友去认证。有人敢保证我616出席的有一件事是假的吗？又因为推友们迅速的动手，马上全进行上网搜索啊，通知过提供各种信息的佐证，让这些盗国贼们没有说谎的机会。所有的我举证的我控告的人，你要出证，不是用那个陈峰先生说的一切胡说八道，你告诉我我哪胡说八道了，你要举证说明我哪胡说八道，你要举证说明我出现的那个企业结构图是不是你的，是不是这人在拥有海航的股权，是不是在1160天里边你们到了20000倍的增长，是不是你到了海外的几百亿，那海外账号是不是你的。所以我们推友们学会不要听人家讲，要看他拿出了什么。同时我希望推友在我接下来涉及到公检法傅振华等人，傅卫华他老婆李菁和政法委的高官私生子女地位位，还有这么海外的资产，怎么是绿地、碧桂园、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多个香港地产项目，和中国这几个银行建行、中国银行、中信帮助洗钱，他们怎么在香港设置把小黑屋抓捕人的，头两天又抓了好几个消遣法案子，怎么在香港抓人呢？啊，接下来我们的明天是香港片、台湾片，你会看得更加的精彩。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中国推动以法治国，反对以贪反贪，以情反贪，以黑反贪，这就是我的追求。过七条啊，三不反：不反习主席，不反国家，不反民族，永不反。就像西方这些国家说，哎，我们要推翻共产党啊，或者是这个要怎么样？我说这别跟我谈这事儿，我说这完全和我过七条没关系，我不想听，也不想谈。过七条不会改变啊，除非某些重大事件证明了我某一条是错的，那我就会改变。我在此希望所有的推友们能和文贵一起，像最近这616以后，我特别的幸福，很多推友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准确的信息，和我一起动手，让我感到不寂寞不孤独。而且大家呢看到我说的不公平待遇，推友们为我拔刀相助，让我非常之感动。相对这些公知们，所谓的名人们，很鲜少的有人替我站出说几句公平的话，因为他们有错综复杂的个人感情和个人利益，真让我感到悲哀了。这个国家民族的正义大是大非面前，竟然有人是自己的把自己的感情和个人利益作为交换，那能成什么大事？郭文贵今天的爆料和我追求的目标推动了过几条，明天就是我爹我娘阻止我，他要是为了这个他的私心私情，我都不会同意，因为这是大义。所以尊敬的推友们，到了关键的时刻了，这一堆干柴需要我们用火柴去点燃。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开着汽车，装满油的汽车，我穿着一个深这个蓝色的西装，说今天我穿了个绿色的西装，这是专为推友们定的啊。结果我就走到了公安部大楼门口，我就把火柴一扔就点着了，轰轰大火呀！我一醒来的时候，吓我满嘴是口水呀！就我心中的怒火太大了，就是这公安们制造了刘晓波事件、公检法、雷洋事件、709律师冤案事件、易珠宝贩假的这种以骗掩盖抢骗抢事件，和我们盘古员工的冤情事件，还有一个个的老兵被抓走的事件，还有天天看到传的视频被打的事件。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内型多么像当时的突尼斯，这种悲哀这种痛苦时时刻刻的在影响着我文贵的心情，影响我的心情。我不会再是为自己在奋斗， 也不可能只是为了我所谓三宝，我也不希望每个人在研究郭文贵，你只研究文贵能为你们做什么，文贵说的事情是真是假不重要，让对让告恶贼们来证明。你们现在是要跟我一起让告恶贼要说法，就郭文贵说的是真是假，让他们说话，像袁宏兵老师说那样，让他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应该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应该举证，举证倒置，因为我举证的是公权力，政府你有权利了告诉我们是真是假，而不是让陈峰先生这样的事说我郭文贵胡说八道，你说我胡说九道都没有用，都掩盖不了你的犯罪事实，也没人相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华民族，就到了我前天录视频的时候和火一样，扔进去一个火马上点燃，全国人民不要说十四亿人民，一亿人民点着自己，点燃自己心中的那个怒火，我想一切这些盗国贼都会被我们消灭，不会变成卖国贼卖国者，卖掉我们的这子子孙孙和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当妓院的小姐，你们可以当老包，但是你不能把妓院里的小姐卖完身了，再把我们洗洗涮给弄到火葬场给烧出去，烧了的油你们再做成康师傅方便面啊！你不能再把我们这人给这些小姐们卖了一辈子身，再弄到火葬场烧了，烧完了脂肪油卖给方便面，再让我们吃了去，再把我们子子孙孙啊都给掐死，给烧了，给咽了。你们那些小三儿，就是现在像夏叶良先生，还有张立兰先生那小三儿，还有那国有企业那些小三儿们啊，现在还很享受，早晚一天一样，也把你们给炼了，到火葬场炼完以后，每个人16公斤的这个脂肪油，直接做成方便面，再让你们家人给吃了，不管你的孩子在美国在哪儿，这都是真相。剩下的全国14亿人民，就服务那几个家族利益集团了，他们享受着人间的这个无法想象的生活。现在我听说有常委的孩子已经报那个上太空了，好几个都报了，要上太空去玩去了。这个家族所有的利益正在左右着19大选举，要让习主席要妥协，要威胁他啊，掌握刀把子、枪把子和党内的刀把子。还头两天有什么这个马建福部长就出面，郭文贵不掌握高层秘密，说实在话，哼，咱用事实说明吧。我掌握高层机密，我要给他说吗？他给我的高层秘密机密能在里边敢说吗？让一个失去自由人站出来讲话，你觉得够不够低级呀？让咱说话的人，我把你关起来一天，我让你说啥你说啥，卑鄙卑劣低级愚蠢至此，这样的人你还要控制着国家，自以为是。香港习主席到了香港去要访问，那不是去了几千人保护香港吗？怎么把紫金花给弄成黑纱了呀？那警卫局安保国宝在哪儿呢？千万记住，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政权和机构失去了民心民意你能保护住谁的安全，我绝对不相信。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信今天所有为你们保护安全的人，所谓今天给你提供国策的人，一定是你们的灾难，因为他们能力太差了，太愚蠢了，他没有遇到，他还没有见到真正的高智商的人。看看海外这些高智商，看看袁宏兵老师、吴建民先生，看看人家唐国桥，看看人家这个杨建立，看看人家和平、陈小平、郭宝胜先生、周明先生，看看这推友们一个个的智慧，哪是今天什么副部级、正部级领导人能比喻的？在你那个小窝窝里面，自我互相夸奖、互相崇拜，到达了一种傲慢、无知、愚蠢的程度。骗郭文贵你就这么骗了，骗了一回又一回，过去这6个月哪回兑现过？回回骗我，回回制约，回回留后手，就等着就把我灭了。我就希望你拿着枪出来，你在我这放一枪就好了，成为国际事件，成为国际事件才能闹大呀。我盼望着你们的 来吧，我天天出去，天天中央公园，你们不是已经把我的手机都定位了吗？不都全都植入满了吗？我天天出去，我天天带着手机来吧，扔几板砖，开几枪，要么把我杀了，把我变成残废。有这个勇气，你就是放马过来，别玩这种低级庸俗的围着我的动作，上我的朋友那儿回我，威胁我的家人和员工，然后当面就骗我，有用吗？文贵能没准备好吗？过几天你看文贵准备了什么什么样的武器对付你们，让你们看看，我非常清楚，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从来不会向一个任何比你弱的人低头，只能捏死他。这是多个领导跟我说的，文贵，我们的组织从来是欺软怕硬，从来不会放过一个向自己求饶的人。这话我记住了，咱们拭目以待。尊敬的推友们，今天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今天呢就是这个直播到此，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们的事情真的是刚刚开始，而且我再次感激所有推友这一天对我的支持、帮助、鼓励。我恳请所有的推友们，在我们易珠宝泛亚世界上全力支持他们，在我公布了一系列事情的时候，要对政法委全面进行开战，特别是我们海外的真正的有公知良知的人，你们想想，为什么你们今天到今天，不都是这些情报系统进行了分化、收买、恐吓，让海外人士无法生存，是他们让你有家不能回。中国所有纪委和公安进行的刑讯逼供、打击对手，啊，你们要清楚，执行者和制定者就是纪委加公安和政府公安委，所有一个个的这些案件都是通过他们手实行的。如果我们不去大家一起出手，你们将没有未来。我也希望所有的易珠宝和泛亚的同志们依法诉权，依法诉权，但坚决不要放弃。你敢站在大街上坚持一星期，你一定会赢。你要坚持三星期，我保证你会赢。你不行，我郭贵敢给你钱。一定要执着，要坚持，一定要记住要不怕死的精神，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命安全，依法诉权，依法追求，利用那些所有讲了假话给我们的宪法和给我们的法律的保护。他不管是讲假和真的，但是那是他已经公布的，在国家宪法是合法的，利用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务必要追究到属于我们的钱、属于我们的财富，还有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未来，我们子子孙孙的尊严和未来。指望任何一个人，指望任何一个领导的承诺，那都是愚蠢至极。那些老兵到北京去，在中纪委前诉权，江良栋出来说话，你看那副口气，他是搞刑侦出来的，打人、杀人、敲诈人是他的专业。老兵们被他们，你们不怕死的人被这么一个流氓，一个这个流氓骗子给骗回去，得到什么了？什么也得不到。你们敢坚持两天不离开，结果绝不是你们想象那样。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扎扎实实的，不要听人家说，看谁怎么行动，行动高于一切。任何一个小小行动起你的手指，和文贵一起追求，高过你千言万语。我最不喜欢的催友在这个催上我发牢骚，我能做什么？我该做？别问我，你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自己问自己去。连你做什么都要听文贵的，听别人的，你根本不配当文贵的催友。易珠宝泛亚，所有人不要问我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是你的事情，你连该做什么都不知道。文贵，我办完教育以后，你该做什么知道的话，你就该被骗，活该被骗，骗你也活该。文贵只负责拿到证据，拿到资料，不要再问我做什么，该做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你做什么。但是我只告诉你，精神不能垮，怕死就不要给维权，怕死就不要尊严，怕死就不要不可能有安全。为什么海外有大喇嘛先生，他有5000多万的支持者，铁杆支持者？为什么民主民运我们没有这么多支持者？因为我们内斗，怕死，会被蝇营小利、女人威吓为恐吓，
说你不可能有尊严，也不可能有安全，更不可能有成功。文贵将用实际行动和各国领导、和各国政府、和各个社会团体一起来面对追回盗国贼们盗走我们的财富，一起和盗国贼们进行奋斗，拿回属于我们的钱，成立海外真正的有这个巨大的一个民运组织这么个基金，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基金。我们所有的海外人士都是被钱给打倒了，如果我们有了这么几万亿的钱，民主自由基金大家不用再去忙活钱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目标就该实现了。我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真心真意的和我在一起，比如杨建立先生和贺平先生他们搞的这个马格罗斯基法案，这是个伟大的事情。我听说他们已经把赵道国革命的名字列上去了，这样的事情是最有实际行动的，只要行动就好，把一个个参观盗国贼们的家属资产全部给列上去，多国政府的响应将扣下大量的非法钱财，成为一该还给一部分受伤害的人，另外成立一个万亿的海外民权自由法治基金，那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的推特党一定会搞，一定会搞的啊，还是那个原则我就不多说了，过几条一定会坚持的。赶尾节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破墙的技术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再开始我们一系列的行动，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和我们一起行动，千万不要当看客，拜托了，谢谢各位推友，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请大家继续锻炼身体，谢谢。